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22集。
凭什么？
杰克反驳道。尽管他的确松开了康纳，不过安娜的紧张只缓解了一秒钟，杰克立刻走了过来，于是正好面对着他的哥哥。
这个小东西鬼鬼祟祟的，在这儿晃来晃去无所事事。
他说话的时候盯着康纳的眼睛，安娜越看越怕，康纳也对他怒目而视，冲突严重起来，似乎一触即发。有不少人都被吸引过来，很多双眼睛望着他们的方向。篷车周围的区域比以前热闹了，看见可能会打起来，有一两个人甚至走到了近处。
无所事事，
康纳回敬他。他转脸用暴怒的眼神盯着安娜，让他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他就是我的事。
要是杰克有那么一点惊讶，或者要是他不知道安娜在这儿的话，那他丝毫没有表露出来。相反，他邪恶地冲着康纳龇牙一笑，那个表情让安娜不寒而栗。
你女朋友喜欢嘉年华的男生是吧？
他笑得更嚣张了。
要是他觉得好奇，我可以。
康纳照着他的脸就是一拳，这一拳来得太快，安娜都没反应过来。他刚眨了一下眼睛，杰克的头就在肩膀上晃了晃。康纳下手很重，冲击力让他一个趔趄退后一步。安娜捂住嘴巴惊叫一声，他想冲过去挡在康纳和杰克中间，不过一方面是出于自我保护，另一方面斯雷特也举起一只手让他停在原地别动。杰克瞄准康纳，然后捶了他一拳，这一拳看上去不重，但是康纳却倒了下去，他的腿没站住，滑倒在篷车边上。杰克走过去伸出手，仿佛要抓住康纳把他拎起来继续痛打，但是斯雷特上前一步挡在他俩中间。
够了，他说。
杰克的表情仿佛在说还远远不够，而且他还想连斯雷特一起打，因为他居然胆敢挡在自己和猎物中间。但他只是冲着斯雷特撇撇嘴，又色眯眯地瞟了安娜一眼，吓得他慌忙用一只胳膊挡在胸前。至于正挣扎着想站起来的康纳，杰克看都没看一眼就气冲冲地朝着油桶旁边的那群游手好闲的男人走去。油桶里的火已经升起来，还不太旺。斯雷特等了片刻，仔细听着，安娜估摸着他是在听草地那头会不会再生出新的事端。他只听见几个男人低沉的笑声，便伸手把康纳拉起来。
你没事吧？他问。离我远点。
尽管斯雷特已经松手了，康纳仍然带着怒气吼道。
我是来接我妹妹的。安娜，走。
他说话时并没有看安娜，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很难堪，反正他是。
康纳。
他看了眼手表。
还没有到8点呢，我不用。
走了，安娜，现在就走。
安娜咬紧牙关，可是要是他跟康纳打起来，可能又会把斯雷特卷进来，而且谁知道还会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人加入。他又羞又气，走出了篷车门厅的安全地带。他还没走到康纳旁边呢，斯雷特正好站在他面前。
明天见。
他有意说得很大声，想让康纳听见。安娜看见哥哥大为火光。
明天不行。
安娜说。
明天放学以后有游泳训练。
那就星期三。
斯雷特坚持道。安娜犹豫了。星期三他有安排了，也许他可以改变计划。
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他说。
我要是有空就给你发信息。
这样他需要的时候就能够随时联系到他了。斯雷特似乎也是这么想的，他的手机旋即出现在他手里。
把你的号码输进去，然后拨一下。
他把手机递给他。已经打开到通话界面， 安娜感觉这个手机的款式比较老了，不过似乎比她的功能强大。她那款虽然刚上市两三个月，却是那个系列里面最便宜的。她输了自己的手机号，然后把闪烁的屏幕递给斯雷特看。这名电话的确拨了过去。她的手机还静着音，这样做看起来是明智的，因为当她把电话摁掉时，有一条又一条提示冒了出来，她才发现 错过了甲和吉玛发来的不下四条信息，他俩互相留号码时，康纳虽然看上去很不高兴，但是并没有阻拦。不过这边刚一忙活完，那边他便不再倚在篷车的墙壁上，而是调整身子的角度，让自己能尽量多的看见空旷地带的人。安娜，他的声音里带着警告。 安娜一脸歉意地看着斯雷特，但是并没有动身跟康纳走，相反，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走到斯雷特跟前，踮起脚尖，把自己的嘴唇贴到了他的唇上。这个唇只是蜻蜓点水，在心狂跳的一刹那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当他退回去时，斯雷特冲他一笑，抬起一只手，用拇指扶过他的脸颊。安娜站在那儿， 似乎被自己的大胆吓了一跳，直到康纳伸手挡在他和斯雷特中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开始拽他。他顺从地走了，没有回头，一直走到几乎看不见篷车的地方。有人，这个声音他没听出来是谁，叫了一声“拜拜喽”，语气中带着讽刺。但是当康纳回头时，却看见斯雷特仍然站在那里，目送着他们。他吻了他。 两天之后的夕阳下，斯雷特站在自己的帐篷外面，还在回味着。天色尚早，刚过晚饭时间，他估计今晚不会太忙。每周中间的晚上向来都不会太忙。想到自己还要被困在这里演上四个晚上，还有周末全天，他便在心里骂了一句。而另外两天，安娜又得上学，这让他几乎无法继续了解他，去试图搞清楚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幻觉里，他还有点想他，他还是应该承认这一点。他不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看他，戴着有色眼镜，对他充满怀疑。他也不像他周围嘉年华的大部分工人那样冷漠、愤怒。最关键的是，他让他有机会谈论自己一直不得不隐藏的事，他让他有机会成为自己，这就足够吸引他了。尽管他说过他有安排， 可他还是好奇他今晚会不会来。每次从帐篷里出来，他都盼望着能看见他站在那儿，可是一直到现在，每次他都失望了。他知道他很害羞，他几乎觉得那个吻给他造成的惊诧程度不逊于他。也许他会觉得尴尬，不好意思再来见他，要么就是他的哥哥在阻拦。一想到康纳，斯雷特便咬牙切齿， 他不喜欢他总是强行掺和进来多管闲事。当然，关于斯雷特幻觉的细节，还有他自己的未来，安娜都一无所知。对他来说，斯雷特只是在竭力地帮他去阻止他哥哥的命运。和他打交道的时间越多，斯雷特也越能理解康纳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这孩子不应该打杰克，这样做很愚蠢，你自己也小心点吧。 站到他们中间，你也够蠢的。斯雷特选择向着一个外人，而不是跟杰克站在一边。对此，杰克毫不隐瞒他的强烈不满。但是康纳应该意识到，他和杰克孰强孰弱，他应该知道自己打不过杰克。安娜说的没错，他哥哥很有可能会让他自己惹上大麻烦，而直到被打得鼻青脸肿，腿也被打断，他恐怕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他真的天性如此，那么斯雷特也不确定自己和安娜还能做点什么来改变他的命运。他们也许可以带他躲开这次的麻烦，可是下次呢？再下次呢？这孩子得赶快认识到世界很大，很凶险，到处都是等着利用他的厉害的坏人。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丢掉自己的性命。不过斯雷特担心的是安娜想要救哥哥的决心，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可能也会受伤，那谁去救他呢？如果认为这是让自己放心不下的唯一原因，那他就和康纳一样蠢了。
三张币，是吗？
斯雷特猛地抬起头，有点恍惚地冲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一个老先生眨了眨眼睛。他把拐杖勾在胳膊上，掏出三张纸质的小票。
五张？
斯雷特不由自主地纠正他。
汤姆，别傻了。
一个老太太站在老先生身后半步远的地方，试图表示反对，可是藏不住脸上的笑意。
不行，玛丽，我得知道我还要忍受你多少年。
他朝斯雷特使了个眼色。
你就给我这个老家伙留点希望吧，好吗？
玛丽假装生气，拍了丈夫一下。
我给你六张币。
汤姆故意大声问斯雷特，
你能让他在帐篷里多待几分钟吗？这样我就能有机会跑一圈，我这双老腿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麻溜了。
汤姆·莫菲特，我记得咱们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不是个飞毛腿。
玛丽抗议道。
好吧，不过你那时候可是又年轻又漂亮。
汤姆回答说。斯雷特正想着要不要后退一步，老先生又加了一句，
现在你只剩下漂亮了。
他冲妻子龇牙一笑，冲帐篷的方向努了努头。
你就进去吧，看看咱们的未来会有什么。
雪莉酒，
他讽刺地说，
我的未来里会有雪莉酒，我看我今晚得喝上两杯，才不会用你的拐棍狠狠地抽你。你快跑步去吧，哥们儿。